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29日。首先，我们欢迎我们两位常驻嘉宾，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小南好，博洋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的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博洋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夏天就这么过去了。
嗯，
对，我们很快就要进入这个漫长的西雅图雨季了。两位嘉宾有没有避雨的计划呀？
避雨计划，昨天下湖了游了泳，知道今天要下雨，昨天下湖就游了泳
啊、哦。水凉吗？
昨天还可以，不算太凉，行，挺好啊。
好像今年夏天雨量比较少，西雅图。
嗯，
完了，我倒是挺盼着下雨的。一看这个礼拜好像一直要下到星期四，就觉得挺高兴的。
对，是啊，反正夏天下的少，冬天就多下。
对，但是好像我看，就北京今年夏天就是下雨下的比较多，空气也比较潮湿。
哦、
我看说有文章，有文章说呀，我记着30年前左右吧，那时候就北京缺水、缺水、缺水，好像现在就是说又大自然又开始又轮回了，现在又北京要丰水期了，所以挺有意思这个、
哦、
这个环境。
这跟这个地球变暖有关系吗？
可能有些关系，但是还是说还是跟这个就是这个就这个就是这个历史自然的周期有关系，我看写着说、
哦、
嗯，
对，这个好像中国北方这两年雨水是在增加，因为我上次大概几年前去过一趟山西，然后在晋南地区，山西南部的一些地方，原来都是那种黄土梁子，
对，
就是原来大概黄河故道冲刷过或者什么，反正就是一些黄土堆，很有点像陕北那窑洞的那感觉，
嗯，
然后现在呢，那些黄土梁子都开始长出绿色的植物来，
嗯，
后来我就问当地的人，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个是你们植树造林吗？他说不是，他说就这两年雨多，有水了嘛，那的植物它就生长，
对，嗯，
所以哎，我说那你这样下去再几年，你这不都全都绿了吗？他说是啊，他期待如此。
嗯，
所以人的力量还是拧不过老天。
对，
其实你说的这个，就说的这个气候变化，什么气候变暖这个问题，你要看中国历史上，就中国历史有文字记载，这2000年来以来，有很多次这个气候变得就是突然变暖或者变热，就一段时间吧，就几十年时间有变热变冷，往水雨水多。说是明末清初的时候呢，就是因为这天气比较糟糕，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就好像气候很糟糕，粮食收的很少，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灾民。那就回到讲，就是说其实你看这历史上，就是说几十年之内你要看一个小周期内说这气候变暖或者变冷都是有可能的。现在呢，这个我就说这个现在这个说法就是说，哎，现在气候变暖，我们觉得气候确实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以西雅图为例，确实感觉变暖了。我1992年到西雅图来说，这个大概很少家里房子有装空调的，现在大概新房子空调就成了标配了啊。西雅图92年的时候夏天，我记得就是说这个雨啊，一年下的可能是7个月8个月，非常多的日雨。这两年呢，就明显减少， 但是这个气候变暖是因为人类汽车开太多了，什么汽油使用太多了，这个石油烧的太多了才造成的呢？还是这个地球本身自己就这么一个调节循环啊？是不是到底什么原因？这个可能真的是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科学定论。可是呢，那些很多人就怪罪成这个石油使用太多了，汽车尾气排太多了，所以呢就把这些。烧油的这个车就现在就开始就紧起来了。我觉得其实这个说法其实挺没规律的啊。所以我先说了一句，就小南你刚刚说那个说那陕西南部突然就变绿了，那可能它就是个小周期循环，就这个样子啊。你说你那边你说那中国北方确实不像你刚才说很对啊。你看什么时候听过北方河北那发那么多大水？以前那咱们什么在北京时候什么听说过发大水那么多，对吧？这些年就是
没
全
错
国
儿，
了。对，那你说这个事情是因为？中国人使用汽车太多了，所以要用电动车。我看没什么道理，这里从科学上解释不通的。
是。就是说，人类的这个碳排放对臭氧层的这个影响，现在好像就是说，科学家就主要是说这个影响，说是可以证明的，是有影响的。当然，我觉得我们能环保，尽量环保，是吧？但是我刚才说了，我就是说，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其实比人的力量是大很多。
大得多。
就是说，宇宙的变化，它一个小小的变化，那就是基本上，是吧？它要把地球毁灭了，那你怎么弄，是吧？这个太阳忽然爆炸了怎么办？这个有很多很多事情人没有办法决定，包括亚光，你说古代也有气候变暖，对，我也听说过，以前说那个热到什么程度，就是感觉天上有9个太阳、10个太阳。
对，
后来有一位姓后的先生就把它射下来了，后来又变凉了一点，是吧？这就是证明嘛，证明古代的时候也热过，
对，
是吧？好，我们言归正传，这个看看咱们今天这个要聊的话题啊，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是个比较重要的，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今天这个宣布，就是说他们对。加沙地区的和平计划达成了一个共识，但是这个计划呢，因为没有哈马斯参加，所以能不能真正可行，这很难说。毕竟哈马斯它是在加沙的一方，是吧？一个存在方。以色列的主要行动就是针对哈马斯的。我看了一下这个美以。达成这个协议，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说，停火以后，和平以后，这个哈马斯方面不参加任何行政管理，那我觉得这个计划是哈马斯会不会接受，是吧？你们有没有看这个消息？就是美以双方的和平计划，加沙和平计划，阳光，欧阳。
我倒是看了一下，就是这二十条好像是，
对，20条。
对对对，像刚才小丹你说的，就是哈马斯被排除在外。我觉得，对这个，我看哈马斯的反应就是说，要真诚的、认真的研究一下。完了，他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叫杰哈德，好像是伊斯兰。伊斯兰圣战组织，好像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者那个组织，他说这是什么特朗普的阴谋吧，什么什么。但是我倒是觉得这个和平计划，我觉得我是看了挺受鼓舞的，就是这个我一看就是说马上就是8个国家，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还有。巴基斯坦，然后还有一些国家不就是马上表示支持，是这个，然后英国、法国、德国也都表示出来，觉得这个计划还是就是完全支持这个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这个真是挺好的，而且就是说也给那些哈马斯的人留了一些出路，就是说只要你放弃这个恐怖活动，然后就是说愿意去国外去那什么去，那个也给你们这些人的出路。 我觉得这个计划挺好的。这个我挺受鼓舞的这个计划。
那个我也大概看了一下子，就是博山你刚才说的都对，其中其实你说小南你刚才说哦，说这个这停火以后呢，哈马斯不参与任何管理，对呀，是啊，但是交换条件是什么呢？第一，你要立即释放所有的人质，包括人质的遗体，你都交出来。第二，就是博山你说的，以色列同意说你现在的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那些所有的人员，你放下武器，你自己就出来，和平的出去，你可以走出去。啊，你反正你不能再参与将来的管理。其实这对我觉得对哈马斯来说，哈马斯你现在就面临一点，你要不同意这条协议，那你就等着那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讲了，说我们一定完成这个工作，啊，说我们单独完成这个工作。你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就单独完成工作。那意思就是我坚决把你消灭，因为你也就不想走了。所以呢，这个协议呢，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协议，这个是照顾了各方面利益，这个。川普一上台的时候提到一条说，我们要把加沙地带把那人全赶走，将来我变成开发房地产项目，怎么怎么样的啊，加沙人全走，全给你挪到别的国家。这次他没有，他这次讲的是，你们愿意走的人，我们就送你走，不愿意走留下来没问题。这就是跟他最开始说的那个方案有很大的让步，对吧？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说要成立一个，就是说一个什么组织，一个来管理这个加沙地带，还成立一个什么 The Board of Peace，就是和平。委员会啊，川普自己说号称是人家推荐他当这个和平委员会的主席，然后他就是在中东地区维持和平，所以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21点这个方案呢，照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所以呢一说出来一宣布出来以后呢，马上不像你刚才讲的8个伊斯兰国家信伊斯兰教的国家，他马上就同意，包括印度尼西亚，他们马上同意，沙特阿拉伯他们都同意，认为这方案确实很好。那现在确实也说就是这个哈马斯。我觉得哈马斯，别的不说，你为你自己的命，为你那些兄弟还剩下活着的，还在加沙地的那些人的命，你得赶快同意。你不同意，你们就全都死了，那就是200俱伤。所以就看他们自己是不是能够，是不是在乎自己的命吧。这我现在只能这么说。
好的，谢谢博洋，谢谢亚光。这个是你们说的这个20点计划里面，这些都是它的重要部分。我看它还有一个，就是说要美国和阿拉伯国家还有其他的国际合作方要设立一个叫临时国际稳定部队，叫
对，
ISF，然后立刻部署到加沙。然后这个和平这个临时稳定部队呢？是负责这个支持并这个培训巴勒斯坦的警察队伍，然后以后呢，就让这个巴勒斯坦警察队伍来维持加沙地区的这个秩序，防止将来有武器啊继续流入啊加沙啊，并且这个确保这些安全物资供应物资能够顺利的。不受抢劫的啊，送到当地老百姓手中。这个，然后主要是约旦和埃及要在这方面进行协作，因为说这两个国家在这个领域是有丰富的经验。那么以色列国防军呢，将根据这个和平国际稳定部队的这个渐渐的成熟，或者说能接管当地的治安了，他就有一按照一个时间表，逐步的撤出。这个和平计划的最大的目的就是目标是让加沙不再成为对以色列或者对埃及或者对其他任何周边地区构成任何威胁。那换句话说，就是要把原来构成威胁的这些因素。你或者就放下武器，就是变成公民了，就是或者你就给你移民到什么其他国家去啊，确保你的人身安全。这个那主要就是针对还是哈马斯嘛。所以现在就是拭目以待吧，看看像亚光说的，哈马斯能不能就是说为了自己的活命着想。当然，我觉得他们也应该为加沙的老百姓想一想，就是说打了这么多时间，这个 老百姓也没有办法生活了，死又死了很多人，死了很多平民百姓。这个，所以，那现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也打不过以色列，是吧？你就是在国际各方的保证下，和平的建设加沙地区，这不是一件好事吗？而且现在不是已经有一些欧洲国家就是说要承认巴勒斯坦国了吗？
对，我看说是，就是说，现在世界上有150多个国家承认了巴勒斯坦。现在就是说，就是这还，但是也没用，为什么？就是如果美国和以色列不承认，这个再多国家承认也没用。但是就是说，现在这也是给那个巴勒斯坦那个权力机构吧，就是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说他们要考虑到，就是说那个比如说。给以色列定居者的一些就是机会吧，就是说他自己的控制的区域，包括他选首都，因为他也原来一直坚持要在耶路撒冷建立首都嘛，就是说是包括他选首都的这种情况，就是说等于这个20条也给巴勒斯坦这个权力机构一个机会，就是说如果他能够，就包括小丹你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最后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谁来管理加沙？就是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一些所谓的技术
技术
官僚
官员。
吧，就哎对，就是他们来那什么。如果要是说能够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这方面也能够做出一些让步，这个有可能就是说将来就是说能够获得更多的国际社会承认吧。所以说，对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这个关系最终解决。就这20条，真是提出了一个，我觉得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机会吧。这个确实是，
就是说，如果哈马斯不接受这次20条这个建议的话，那就是历史的
对，
罪，
没错，
啊，
对。
那可能你想说巴勒斯坦就是150多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建国，承认也没用啊，一个国家必须有固定的疆界，必须有边界，而说你进入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没有说没有边界的能有一个国家，没有这个国家，是吧？所以巴勒斯坦没有边界，你现在哪儿都不知道，他自己也没有约旦河西岸，他也没有进行有效管理。他税收也收不上来，他的税什么海关的什么都全是以色列帮他们收，所以这个国家虽然有个巴勒斯坦的一个什么什么总统阿巴斯，这个总统就非常的弱，收不上税，也没部队，警察好像也不太听他的，就是说基本就是说就是他不具备一个国家应有的这些结构，他都没有，所以承认就是一个政治表态啊，就是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呢，最近承认这个巴勒斯坦国。这些就是极左势力当政的国家，西方国家，英国、法国呀，这些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这些都是极左派、左派当政的国家政府，他们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他后面都有条件，他有很多条件，那条件是巴勒斯坦做不到的，所以承认也跟没承认也没什么大差别。所以你看，就是美国这边就骂了一下子，川普骂了一下子，也就不再吭声，因为就其实那个也是耍一花招，根本也不可能承认。都，他们后面很多条件，那条件呢，巴勒斯坦人根本做不到，所以也就是胡扯，骗人吧。
好的，谢谢哑光，谢谢博洋。我们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29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就是说美国和以色列双方就加沙地区的和平达成了一个20点的和平计划。刚才那个亚光和博洋也都讲了，就是说和平计划还是非常这个可以说给加沙地带地区未来这个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蓝图。那么现在的关键就是说哈马斯他们会不会接受。刚才博洋你提到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这个好像这个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要是就是过去的阿拉法特的那一派叫法塔赫是吧？
对，
他们现在主要就是好像在约旦河西岸控制，这个加沙基本上没什么影响力，加沙基本上就是哈马斯的地盘。
对，
所以加沙的老百姓将来会不会听他们管，也是一个未知
问题。对，
对啊，假设就是说博洋按你说的，他们接受了，然后就是抓住了这个机会，说好，我们接受，我们代表巴勒斯坦人民接受这个以色列的这个计划，然后我们也可以协助把哈马斯一块这些人就是该挪走和挪走，该怎么样怎么样，他是不是就真的能在加沙地带行使行政权力了？确实很难说，除非真的美国以色列大力协助他，那有这个可能。那否则的话，让他放任自流，可能这个又会爆发新的内战，然后这个内部派别就可能会先掐起来，这都很难说了。
对，但是就是说但是就是这回说要组织一支国际的军队，这个而且是指挥官好像是由川普直接任命，所以会不会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措施？如果要是
名字说是临时的，但是
临时的
对，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就是
对，
弄个临时，那你就看怎么说了，都是相对的嘛，是吧？
对对对，
相对于常规军，那5年、6年、10年也是临时的。好，这个中东地区啊，这个这几百年来，这个甚至上千年来，这个都是错综复杂的一个局势。这个希望能够当地这个能够和平能够持久的维持下去，那就是和平要持久维持下去，就是有关各方都要做出一些让步吧。这个这次的加沙的这个战争或者说武力，那完全是由一年前由于这个哈马斯突然攻击以色列领土造成的，是吧？那次导致了几千人死亡吧，还抓了好多人质。所以我是看到了我们不说别的地方，当然美国也有，美国、欧洲包括中国大陆，那现在都是好像异口同声的在谴责以色列，就是说没有人性啊，打死了好多平民啊，这个炸死了好多儿童啊、妇女啊，这个，那你说二战的时候，那不是也打死了很多平民？那美国在广岛、长崎扔下两颗原子弹的时候，那不是也是死了很多人吗？那当时不是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这个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在欢呼嘛，说好了，这下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了，这不炸塌下了。怎么那时候没有人跳出来说，哎，你们怎么不尊重日本人民的生命啊？是吧？没有人出来骂罗斯福是这个杀人犯。那现在很多人在骂纳塔尼亚胡，你这个也战争罪犯。这个是啊，谁都不希望平民死亡，是吧？儿童、老人死亡，但是这种 这个战争怎么打起来的？这个就是说远的不说了，那当然以色列阿拉伯人这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恩恩怨怨，那太复杂了。就说这一次，那不就是去年，好像就是10月吧？
10月7号，嗯，
对呀，马上就1周年
是，
了，不就是他们擅自发动了这次攻击吗？你本来
两年了，这是2023年10月7号
两
是，
年了是吧？
对，马上就2年了。
本来基本上都相安无事好几年了，结果你搞这么一下，你杀人家，你指望人家就说怂了，就日本进攻中国，中国就说，哎，我们不打算轰炸日本，因为可能会把日本的老百姓啊平民都给炸死，所以我们就算了，是吧？不可能嘛，那你打到最后，包括盟军轰炸德国也是炸得很厉害的。好家伙，基本上无差别的轰炸，科隆大教堂好像都被炸垮了吧，炸坏了至少。那个时候，这些欧洲国家咋没有说？就是说，哎，你看德国人民是吧？德国儿童有什么错啊？德国平民有什么错啊？德国妇女有什么错啊？错都是希特勒的，你炸德国干嘛？你别炸德国啊，你炸德国城市干嘛？所以这个。我不知道这个道理怎么讲哈，因为就扯得比较远。好，我们看一下美国国内，美国联邦政府马上可能要关门了，为什么啊？大家都想去休假是吗？
这个关门其实是好事啊，我看现
好
在
事
基本
吧？
啊，一个
关
东西
门
很
的
正
时候，
常。
联邦雇员还发工资吗？
不发工资，就是说很多人可能还会，可能说法呢说，本来川普政府就要有计划想解雇很多联邦政府雇员，这一关门正好是现成借口，反正是没钱了，你们就去解雇一些人吧。这是说对川普这个根本不在乎关门，也不怕他关门。现在其实压力就都压在民主党上。民主党现在这个参议院今天这个他这个舒默还在讲参议院的这个少数党领袖舒默还在讲说啊我们要怎么样的，今天晚上刚才我10点钟听收音机讲说哦还有26小时就要停摆了嘛对吧？哦不对没有20小时29小时到了9月30号晚上那是东部时间我们这还没有这个时间没这么多时间了都不到这个现在讲都不到24小时了。所以停摆就停摆呗，这个我觉得美国政府也不是没停摆过，上一次我记得是2014年停摆过一次，停摆呗，是2013年停摆过一次，他们经常停摆。
它其实是部分的关门，其实有一些核心岗位还是要工作的，否则美国就乱了，是吧？它包括给这个的发这个 Medicare 退休，这个老年人的退休金，这个你不发，他马上就，这是几上千万的人就要麻烦了，所以这些人还是，然后国防部有一些系统，FBI 的一些系统，它还要运作，是吧？CIA。我不知道邮局是不是也就停了？
邮局不行，邮局继续工作。邮局还 TSA 机场的
邮局不
安
会
检，
停吧？邮局停了，那
不会停。邮局不会停，
两个礼
这
拜不
个
送信，
TSA 也
那
不会停。对，
对
这邮
啊，
局不会停。
所以一些
现在说
essential
法，
的 service
对，
还是会继续。
现在的说法我们就不清楚。就是现在说法说是，这个民主党要求增加，还继续保留对非法移民的照顾。我也不知道说法，这个现在这些是真的假的，我也没去核实这东西啊，我都不知道
他是这
咋跟
样
官
子，
员。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他
的？
倒没有，亚光他没有专门提说，他的要求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说要这个继续延长 Obamacare 中间的这个给 Medicare 的这一部分的补贴，这个 Medicare 哦 Medicaid 是不错了 Medicaid 就是州政府发的这个联邦保险，就州政府的保险计划，但是其中大部分资金好像是联邦政府拨款来的，因为很多州政府其实自己也没钱。这个民主党呢是要求提供1万亿美元，就是来支持这个 Medicaid 的，因为这个50个州一分搞个几年的，就是不经花1万亿，而且呢要不设身份的限制，那当这个实际上就包含了你其实非法合法无所谓，就不问你身份，你要看病你就看，就用 Medicaid 来付，这是。民主党的诉求，那共和党方面就是说不行，这个 就包括万斯说了嘛，说宁愿政府关门也，我也不想给非法移民提供这个免费医疗的福利。他就是双方主要是犟在这儿。
我看今天
是吧，
就是BBC 有一篇文章，就是说就在前几个小时吧，他说了三点，就是一个就是刚才小南你跟亚光你们俩说的这个，就是这个也继续就是民主党要求继续进行这医疗补贴这个事儿。然后还有第二点就是说为什么就是有可能要关门，就是说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就是说民主党跟共和党最后一刻就是达成协议，就是避免了政府关门，就是参议院的这个 Chuck Schumer 就是遭受了好多批评吧，就那意思就是说民主党应该跟共和党就是对着干，就是这是一条。所以呢这回 Chuck Schumer 好像态度就比较强硬了，就是这是一条。第三条他倒是说了这么点，就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万斯，就是说也认为这个政府要关门，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共和党政府就是有这个是 BBC 分析的啊，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想也就是即使关门他也觉得也不怕，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因为联邦政府就自从川普上台以后他一直进行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裁员啊，这个减少开支啊，就这一切，他也想通过这一个这一就这回如果真要是关门，像刚才你们说的就哪个部门关了吧，哪个部门就是减少工作人员吧，也想就是通过这一个来检验一下，就是说到底这个政府部门如果真关了，是有些部门哪些部门就是需要，哪些部门不需要，哪些部门需要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也是想就是说他不怕关门，就是想也利用这个机会来就检验一下，就是说这个政府这个开支减少和这个人员减少，这个他也想做一方面。我觉得有这 BBC 分析的，我觉得有没准有一定道理，就是说他说这三个原因吧，这个政府很有可能说就是十月一号就是好像就明天晚上十二点就是要关门。嗯，
对啊对啊，明天23号后天就是是吧，
嗯，
到明天半夜十二点以后就是到十月一号了。嗯，
所以我不太关心，我不太担心美国政府现在这个十月一号关门这个事情，我认为没什么太了不起的，太大了不起的事儿。以前第一是以前发生过，再一个就是说，像博洋你刚才讲的 BBC 的观点，我觉得挺有道理的。反正是，美国政府这届政府就强调小政府，他总觉得这个联邦政府雇员太多，浪费纳税人的钱，浪费太多，所以他想精简人员，这正好是一个借口嘛。
嗯，这个说到精简联邦雇员的这个事儿，Doge 就是这个联邦政府的这个效率部，对，这个好像现在也烟消云散了，是吧？这个马斯克走了以后也没人管了，而且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说，马斯克当年裁的人现在都陆陆续续的又给招回去了。这个被裁期间的这个按照这个算是公休，还要拿钱接着拿钱。
嗯，
不是，我说那这个联邦政府怎么回事呢？这个到底是想裁呢不想裁，还是说确实马斯克裁错了，那个联邦政府离不开他们，所以这个事儿也没搞清楚。
我看马斯克工作这个道致的最大的成果就是把美国之音解散了。啊，美国对外联络属于解散了，这就这一条成果比较明显。美国之音解散了以后呢，我看那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以前的这个雇员，有特别的就是反对极左的人啊，有一点攻小下的，天天在骂，就是这个美国之音烂透了，早就该解散。还有一个以美国之音以前那个播音员叫许波，这个人天天在上面在这个推特上骂 Trump。我看我说这也是反创反的这个被狗屎迷了眼睛了，好像就是因为我觉得个人原因，因为他在美国之音的工作，美国之音被解散，他工作没了，所以他天天在骂创，而且骂的没什么道理，这个挺有意思的。反正是我觉得你回到就是说这个效率部有什么变化，就是把美国这个叫什么那个对外联络署取消了，把美国之音给解散了，我觉得就现在看的时候我就这两项了。
对，我看马斯克说了，就是说 他跟好多政府部门的这个 secretary 就是说关系搞不好，就是说也确实是，就是说这些人刚接过班来，想把工作给就继续下去，或者说做好吧，你一下裁了好多人，就是所以他们内部之间就是产生一些矛盾，这也是马斯克最后有点就是心灰意冷的这个原因。嗯，也是确实是这个官僚体制，这个臃肿的这个体制，这么多年来，你要想彻底改革不太容易。嗯，
那是那个，即便像马斯克这样这个。是吧？雷厉风行，这个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搞不动这个官僚体系。因为第一，雇员当然都不愿意被裁；然后呢，第二呢，这个官僚们上面的官僚们也不愿意下面人被裁的太少，因为他们的权力和人他们管理的人数是包括他们自己的薪酬和管理的人数都是直接挂钩的。
对。
那第三呢，就是说，就算要裁，也轮不着你。这个老马来说话，我是国防部的部长，我是卫生部的部长，这个或者我是国务院国务卿，你跑到我这儿来裁，这个结构上首先就一开始就没有弄得很清楚，除非川普或者甚至国会授权，就是说，哎，马斯克这个效率部是高于其他这个政府内阁机构。他这个可以有权对各部进行审查，这个怎么样？你明确说这一点，那只能就是，是吧？这个头痛医头痛，这个头痛医头，这个脚痛医脚的，就是说马斯克跟谁闹翻了呢？川普去，这个双方安慰一下，今天可能这个安慰这个，明天再安慰。但时间长了总是难以为继啊。这马斯克自己几个公司，这么多公司扔下来不管，跑去搞这个事。我当时就说，我说你这个实际上你对 shareholder 是不公平的，你自己凭兴趣跑去，或者不是凭兴趣，凭自己的政治理念，我要实现我的政治理念。你公司管不管了？你是吧？你公司来管。那股票狂跌你怎么弄呢？他现在回来以后呢，哎，特斯拉的股票也回升了，
回升了。
这个对啊，就是你要么你就辞职，干脆你说我辞职，我就从政去了。一边在有不是几个公司搞的，还是上市公司，私人公司无所谓了，私人公司你自己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行，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您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9月29日， 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呢我们就是讨论了这个联邦政府可能关门的问题，以及可能造成这个关门的这个原因吧，就是国会两党在有关Medicaid 这件事情上，这个联邦政府到底要不要继续拨款，产生了巨大的这个分歧。刚才亚光说他宁愿看到关门，觉得关门是件好事。那么确实我们以前也有多次的关门，但是不知道这次会不会关多久。我看川普好像今天还在和这个民主党的议员在见面，这个我觉得想做他们工作是吧，尽量的避免关门。当然能避免最好，不能避免那就看看实际对美国老百姓的生活，对美国的经济，包括对美国的旅游，说的会对旅游业影响比较大，可能是不是签证这领事馆都关门了，怎么回事，或者说处理签证的这个签证中心的这些人都不上班。But anyway, 这个我们拭目以待吧。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好像这个川普总统对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口气、语调或者说立场、态度有点变化。这个和泽连斯基会谈，并且呢多次公开的表达了对普京对俄罗斯的不满，而且说会继续给这个乌克兰提供一些武器，甚至提供一些以前没有提供过的比较更厉害的武器。那有人就说哎，川普可能改变立场了，现在要帮乌克兰打仗了，这个把俄罗斯打败。好像川普发过一个 Twitter不是，就是一个 X 里面说他经过研究之后，他觉得这个乌克兰是有可能把俄罗斯打败的，并且把版图推回到这个推回到战争爆发前的这个爆发时的那个原状。我不知道川普是做了什么研究的，还是说他手下的人跟他说，哎，总统这个那个，然后说俄罗斯实际上不行。哎，川普也说了，说俄罗斯这个按理说这个第二军事强国，他那意思原话不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打了两年多还没乌克兰打下来，说看来俄罗斯是真的不行。说按理说几个月一两个月，他的意思可能要美国去打，可能一两个月就给拿下了。
嗯，
这有点踩这个踩和俄罗斯。我觉得他可能是对普京有点失望，本来说这个我的好朋友就是说可以帮助我一块把这个俄乌战争就停下来，结果那人普京根本也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是吧？亚光，你觉得是不是川普态度有一些变化？
是，都是看他就是在对这个普京呢越来越不耐烦，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怎么想的。反正就是他现在说的话是对普京现在开始就是说采取就是一些给普京施加压力。
嗯。
啊，他讲的他说就像刚才小明你刚才说的是他这个说支持乌克兰啊，非乌克兰是可以把他以前被占领土地都拿回来。另外还有很多呢，他现在允许乌克兰使用这个用欧盟的钱北约的钱买的在美国购买的武器顺便他们使用。现在说这个已经用那什么叫海马斯的那个火箭炮可以慢慢使用，
嗯，
另外还要什么要什么去导弹呢，是战斧导弹什么导弹，就是拿了以后可以直接打到2000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就直接能打到莫斯科了。那就意思川普已经表态说，如果我们把武器卖给乌克兰想怎么使用就是他们自己事儿。他还特别解释，他说以前呢拜登政府呢是把武器送给乌克兰，那他就有权利规定人家怎么使用。如果说乌克兰现在武器是买的啊，哪怕是别人出钱，哪怕是北约出钱，那就乌克兰有完全的决定权，这个武器怎么使用， 这实际上就是给普京很大压力，就是说你普京你别太嚣张，如果拿美国导弹打你莫斯科也不是会也不是个问题，你老是攻击人家乌克兰的首都基辅，那乌克兰就拿这个美式导弹去打你莫斯科，打你的你打我什么，那我打你什么地方，你看你有看你受不受什么压力。我觉得这是就是从军事上他现在给他一些压力，另外从经济上他在反复强调说我们要用这个二次关税的方法对什么印度啊什么之类的下潜，就是印度中国他都要施加压力啊，就是让这些国家从财政上也不许再支持这个普京了，还要求欧洲国家说你们这些国家你们自己先不要再买乌克兰，都不要再到那个俄罗斯买石油了。其中这个欧盟国家当中，北约国家当中真正买比较多的就是匈牙利，匈牙利好像是很大一块是石油还是从这个从这个俄罗斯买的，还有一个是哪个国家？还有一个是斯洛伐克还是哪个国家？反正是
对斯洛伐克，
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一直在大量的购，不是大量，它国家本来也没多大，用处不大，反正一直就持续不断的从俄罗斯购买石油，所以现在川普可能真的就是说我两手都。我给你普京给你机会，你不接招，那对不起了，我就开始用别的办法对付你了，真有可能就是会下的时候比较狠一些。
是，这个和去年这个就是泽连斯基来访的时候在白宫，这个和美国这个不是今年年初吧，是吧？今年年初就是川普当选以后。当时万斯也在，这些国务卿也在，就是大家一块儿就是爆发了一个不愉快的可以说争论吧。这个现在比一下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这个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我觉得，当然我觉得普京可能要负一定的责任了，因为他过去一年军事上渐渐的好像有点占上风了，所以他可能有点小得意，觉得哎，你们也拿我没办法，反正就是他是一直挂，老是挂在嘴上的，我们是核大国，是吧？我们是核大国，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真的逼得我没办法，我那大家同归于尽。
哎，这核大国，伊朗以前是核大国呢，怎么着打你就白打，是吧？这个
伊朗不能算核大国吧？伊朗最多撑死的是个核国家，可能都
国家，所以就很难讲它到底怎么回事。没
对、
啊，俄罗斯这个国家，从我跟俄罗斯这个民用飞机打交道的经验，我真的很难讲它出多烂的东西都有可能，它的核武器到底有没有多大，有多少毛病，能不能发出来，能不能按时发出来，这个都很难讲。他们国家出任何，他们国家的武器，他们国家的飞机出任何的毛病，我都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挺知道这些国家的他这个干事的这个风格啊。我觉得他们很大程度的
他们的飞机这个安全性能不好吗？原来好像图系列的客机好像出事故也不多吧？
对，是出事故并不多，但是他那个飞机呢，他的飞机最大的毛病就是说，他的飞机的这个发动机什么使用寿命都比西方这些国家波音啊、空客少很多，所以他飞的少啊，他当然没有那么毛病。现在什么图154什么飞机在俄罗斯也都不飞了，他们现在用的还都是这个空客和波音的飞机，所以他们自己航空工业就是在民用航空工业在俄罗斯的基本上就
那就完蛋了嘛，基本
就完蛋了，没什么东西了。那现在就是造军用飞机嘛，所以他们军用飞机到底跟美国的军用飞机较量一下到底怎么样？我不觉得他，我他的飞机要出毛病是挺正常的，这些国家，所以他的核武器最好别使，别动不动就吓唬人。你使了以后呢，发现不灵，你可丢人丢大了，然后再没相信你了。
对，原先好像是去年的时候有过报道说这个前苏联解体以后，因为有一段时间很混乱嘛，这个人才流失也很严重，包括乌克兰其实是前苏联军工的这个一个重要基地嘛，那很多乌克兰的专家都被弄到中国去了，所以他说他们的那个核设施啊，包括核武器系统、发射系统、维护系统，这个都很糟糕。就是有些其实发射架已经都生锈了，说根本就是像哑光，你可能说的就能不能发射出来，或者是别发射错了，倒是本来要打基辅，结果落到白俄罗斯去了。这个 不知道，但是核战争这个东西就是说，那他哪怕他发200枚，他弄过来3枚也很糟糕了，是吧？所以这个人类确实没有办法把这个就是来这个在就核战争一事来打赌，或者来试错，这个试错、就是。
我相信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科技手段呢，就是美国的卫星监测手段非常厉害。他肯定会对俄罗斯还有北韩伊朗中国啊这些国家的核设施，就是我指的是这个核打击能力核打击力量，有肯定有非常严密的监视，一定重点盯着他们。你哪怕你稍微说我现在准备要发射或者准备要调动，只要稍微有点异常，他们一定会发现。那美国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计划？我相信一定有的计划。那有没有这个能力，到时候能不能就实行先发制人呢？这太小了。就算他有这个能力，但是美国这个外交上政策能不能去实施先发制人，这也很难讲。所以我在讲，就是说俄罗斯他们那些核武器，如果他想调动，他说我现在真想拿出来使用一下子，不可能美国不知道，美国一定会知道他们现在准备要使用核武器了。之所以以前那个俄罗斯那个老威胁使用核武器的家伙叫什么呢？以前当总统，后来到边上站
梅德韦杰夫，
他老在嚷嚷，你看美国这边没有把他当回事，没有人说他怎么回事啊，只有偶尔那些左派那些报纸啊，什么纽约时报啊说两下子，其他都不吭声。我觉得他们肯定就是他在胡说八道，他根本没有调动，没调动这个没有做任何准备，没什么好害怕我觉得这事儿。
这个其实发射能力陆地发射可能比较容易监控一些卫星啊什么的，就是我就怕这个海底发射，就是核潜艇四处游弋，你比较难追踪，而且它潜的水下潜的很深，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比较难以控制的一件事。那
我猜想很有可能就在像川普接触这个以色列和哈马斯这个战争这个一样的模式，这事儿弄以后呢，最后还是用川普进来大力介入，用个什么方法把这事儿给停了，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说是两个继续打下去，我觉得谁也打不下去，经济上损失都太大，人这个生命损失、部队损失都太大。但是我注意到最近好像，俄乌战争前线好像没怎么打啊，我不知道博洋、小梁你们有没有看到，好像没什么报道他们就在打呀。
我正要问亚光，就是说最近啊，好像就是说我看说俄罗斯就是每天就几百架无人机加几枚导弹轰炸那个乌克兰全境，好像就成常规的了。然后就是说，因为咱们前一段时间听的都是乌克兰的这无人机非常厉害，就是说最近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说这俄罗斯的无人机现在是就是一个是就是说技术方面大幅提高，反正有人说是被就是中国大疆帮着他吧，反正就这么说。还有就是说它产量也极大的增加了。然后他说了这么一个，就是说以前的无人机它是螺旋桨式的，好像是怎么着？说现在是喷气式的，说这个，所以说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技术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大幅提高。我是不懂这方面，就是说，
喷气式发动机这个成本太高了吧？作为一个无人机来说，好像是
喷气式不可能太小啊，因为它这个喷气式发动机就
是吗？
对，很大。
但是
这个好像
我看有报道是这么说，反正就是说最近俄罗斯就是在这个就刚才小南也说嘛，就是说俄罗斯好像在战略上战术上好像领先了一个，就是说对他就想大规模的就是轰炸乌克兰全境，尤其是基辅，像昨天好像又死了4个人，好像基辅，就是说造成你我天天打你，我天天一派无人机轰炸你，就是说让你觉得就是说你对战争产生厌倦，就是说最后屈服吧。我看最近好像有这样的报道，但是我看就刚才接那个小南说那个，就是说还有亚光你们说这个，就是不仅川普。就是对俄罗斯，就是说，就是刚才9月23号吧，就是联合国会议以后跟泽连斯基说的那一套，就是昨天好像是昨天，万斯也说了，就是说表达就是对俄罗斯，就是说两点，一个就是说，俄罗斯不跟 现在就是不跟乌克兰谈。我看前两天的报道也是嘛，说这个川普让他们两个国家去谈去，结果最大的成果就是交换了一些战俘，说真正的进展一点没有。就是说，然后就是说，俄罗斯现在跟美国也不谈，所以说这个万斯就是说表对这个对这点就是就这两点就是对俄罗斯也是表现，我看也是失去耐心，就也包括提出来就是说，比如说像刚才亚光你提到的，就是说比如战斧那个导弹，就是说要提供给乌克兰，而且今天吧好像是就那个川普原来最早的那个中东不是就是俄乌的那个特使叫克洛格吧。后来不是给他改成，就是因为他特别支持乌克兰，就给他专门改成乌克兰特使了。他也专门就是说他就是把川普和这个万斯的这最近的这些观点他都给提出来了。我觉得要说川普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态度发生变化，我觉得还确实发生变化了。这个就看以后的进一步的结果吧。嗯。
博洋，你说那个俄罗斯这个无人机确实是因为他们现在天天炸天天炸，
对，
而且应该是大规模的，显然他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生产能力或者是供货能力是
提高了，对对对、
是俄罗斯自己生产呢还是伊朗生产呢还是中国生产的，这个就很难说了，就不知道是吧。假设因为我觉得、中国方面我觉得对这个事会相当的慎重，就是因为中国不想让美国抓住任何的把柄，如果说要生产的话，那也就是说那就得
就是说是在
所有的原材料上都不能带有任何中国的痕迹，是吧。
那个就想博洋你说的那个，就是说现在无人机是不是大疆生产的东西还是小啊，还是小东西，那么个子都不是很大的东西。现在我看到那个有航展上展出那个无人机，那个都是很大的东西。
比较大的无人机，
对，比较大的无人机，那些我不觉得是大疆生产，还是我们就在 Costco 能买到那种比较小的东西。
对，
它是那种还是用那种旋转机翼那种，它是那种东西，它主要用在民用上，比方说这个他们讲叫低空飞行的东西，是中国民航现在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试航司他们就研究低空飞行的这些试航的一些条例，他们那东西就是螺旋桨上面这么转的东西啊，那东西比较便宜，所以呢。我现在不是特别清楚他们俄罗斯用来袭击基辅这些东西是什么类型的这个无人机，只是一说无人机没有研究过不清楚，但是我看过有航展讲那个大的那无人机，那是很大，有点像三分之一飞机那么大，就很大的一个东西。
对，
但那个东西它是用喷气发动机吗？我没有研究过，我不知道，我很表示怀疑，因为喷气发动机成本太高了吧。
那种火箭式的。
关键是它也在有，它得平衡，它这种东西啊，它不能光快不行，它必须要非常准确的才行。但是我觉得俄罗斯可能，也许俄罗斯做的就傻大黑粗，它也没有枪动准确，所以乱打，都打到民宅上去了，有可能。那这美国人做不会这么做，做的太糙了，太糙了，对不起。
好的，我们现在到时间了，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再见，
再见，
拜拜。